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对于鬼神的事，国人向来都认为信则有，不信则无。这听起来好像是说鬼神都是人臆想出来的，并不真的存在。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人能够想出一个鬼或一个神来，那至少人能够控制吧。但真正经历过鬼或经历过神的人就会知道，灵界里的鬼神真实存在，并不被人的意志所左右，反而是那些所谓通灵的、教鬼的会被魔鬼反控制住。基督徒因为有神的灵同在，一般都不会直接的遇到鬼。陶曼，我曾经间接目睹过一次与鬼的交锋。多年前，教会有个姐妹的朋友花大钱请回家一个某神的灵位，其实是鬼。起初那朋友依靠鬼得了不少所谓的好处，什么买六合彩中奖啊等等。可慢慢的，鬼开始折磨那朋友，让他不能自已的抽烟喝酒，向人爆粗口。那朋友很是苦恼，就问信耶稣的姐妹有没有办法制服鬼。姐妹找了教会的执事致电她的朋友，那天我刚好在场，电话开着免提，那被鬼附着的朋友说着说着声音就变了，由女声变成了男声。执事奉主耶稣的名命令那鬼离开，可那鬼得意洋洋地说他不会离开。持续一个多小时的拉锯战，鬼也没被请出去。原因是那朋友家的灵位还在，那朋友自己也不想与鬼彻底断交。这是任谁也没办法的事啊。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到四章第一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到二十四节经文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好，读完这段的经文，有人或许会说了，能够坦然无惧啊，这真好， 只是有多少时候内心真的能够如此呢？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啊，只要你确实无愧于心，你便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神面前，深信他必定垂听你的请求。你顺服神的时候啊，你所求的都会得着，因为你顺服的时候便会照着神的旨意来去祈求。这并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把神当作摇钱树一样。那么当你真正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就知道有些东西啊是你不应该祈求的。那么或许有人还会发出这样的疑惑，说我们信神是信他的名字而已吗？信他的名字那么是指什么呢？好，在圣经里头，人的名字呀往往代表了人的性情，那么就显示了他的真正的本性。我们不但要相信耶稣的话，也要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信耶稣的名就表示效法他的生活，与他联合，使自己更加像他。我们要是活得像基督，那么就会彼此相爱了。那么或许呢，有人会说了，住在基督里面的人是有点不一样吧。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信徒住在基督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在这个相互的关系中啊，信徒都要遵守以下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命令。第一就是相信基督，第二就是爱弟兄姐妹，那么第三过有道德的生活。圣灵的同在不但是属灵层面的事儿，还能够从我们的行为中啊来去印证出来。你看这是多么的具体呢？约翰一书四章一节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好，读完这段的经文，有人或许会质疑说，试验出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不太可能吧？其实呢，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辨别教师的信息到底是否真的来自神。那么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看他们所说的话是否和圣经的教导互相一致。他们像基督的委身，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事工的效果也可以验明他们的真伪的。但是约翰说，最最重要的试验的标准就是他们是否相信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那么今天的世界呢，就充满了各种自称来自神的声音，那么用这个标准呢，就能够验出他们的真假来了。那么因此我们要十分的谨慎。保罗就祈求腓立比信徒的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来去长进，所以呢，不要随便相信啊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呢，他们并非是真正的信徒。我自己就有过被骗的经历，认识到所有的无赖呢，都会想尽办法的来去占你的便宜。在一个主日崇拜结束之后啊，有一个人他坚持要和我来去谈话，当时我真的是受宠若惊。他看起来呢很想认识基督教，当我要读一节经文的时候，他会打开圣经自己去念，然后说他要信主。于是我们就跪下来，他就泪流满面的说要信主。那么起身的时候啊，我做错了一件事儿，我就问他，你过得怎么样啊？他就回答说，真不好意思，我要去搭火车，可是我的钱包掉了。这个人刚刚才觉得信主，于是呢，我就给他一点钱，让他可以买票回家。那个时候的我感觉很良好。那么六个礼拜以后啊，我在报上就看到这个人他被逮捕的照片。他说，我在这个城市混了六个月，全靠牧师生活，他们是世上最笨的人。那么看来呢，我就是其中最笨的人之一了。我就打电话问我一位牧师的朋友，我就说，这个人有没有找过你啊？朋友就说了，有。我就接着问我的朋友说，你有没有上他的当啊？朋友说，没有。我说，我被骗了。朋友说，麦基啊，我在这里的时间比你长，我的经验呢也比你多一点儿，别让他去耍你。你要记住圣经所说的，要试验那些灵是不是出自于神。很多人他们都是冒充的啊，没错，这个流浪汉他就是假的，他骗我，但是呢我学到教训了。保罗就劝告腓立比信徒，不但要在爱心上增长，判断力和知识啊也要去长进。 你要有智慧的来去运用爱心的，你要谨慎的。约翰就说了，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听到某人有超自然的能力或者是恩赐能够医病的时候啊，我一点儿都不兴奋。有人就问我说了，你为什么不去听他的见证啊？我说我不想浪费时间呢。圣经教导我要试验那些灵。今天耍花招的人太多了，那些花招啊，根本就不是超自然能力的结果，只不过是伪装的基督教的信仰。圣经说，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些假先知就是假师傅。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第3节，他也提到先知，他说，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那么这节经文里头的讲道就是造就、安慰、劝勉人的意思。有位学者就说了，要谨防预言贩子的胡言乱语。你看很多人呢，他们在圣经上啊就加油添醋，所以我们要谨慎啊，不要以为这些人开口闭口都是主啊，我们就要爱他们。这些人说不定呢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在教导错谬的教义，尽管他们手里边捧着厚厚的圣经，但却不是讲神的道的。约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我们从这句话中就可以发现呢，现实中确实存在着平凡而惊人的属灵世界，这是被现实缠累的人他们所容易忽视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以下的3点教训了。第一，就是人既是灵魂和肉体合一的存在，虽然眼不能见，但是确实呢有纯粹以灵的状态活动的存在还有世界。第二，那个世界虽包括神和属神的天使的灵，也包括了撒旦和属他的魔鬼的灵。第三，当我们接触灵的实体时，不应该吃惊，也不应该盲目的信奉。约翰既然提到圣灵，那么就自然想到今天也有其他的灵啊在世界各地，并且呢他提醒神的儿女要去防备他们。那么因此他就劝诫信徒，一切的灵不可都信。那么这里所说的灵很可能主要是指教师来说的，但是呢也不单是指教师。那么在言语中提到圣经、神还有耶稣的人呢，并不一定就是神真正的儿女的。我们总要试验那些灵到底是出于神的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他们声称接受基督的信仰，但他们所教导的却背道而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4章2到4节。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一书4章2节，经文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约翰说：“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那么，怎么样分辨呢？约翰所给出的原则就是，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伯利恒它是耶稣在地上的故乡，耶稣基督在伯利恒降生，在那里道成肉身，降世为人。除非他是神，否则加略山和园子里的坟墓那么就毫无意义了。所以判别假师傅的方法就是他们是否认主耶稣基督的神性。这不表示他们说主耶稣不好，他们会说耶稣啊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年轻人，耶稣一出生啊就是一个超越常人的一个孩子，他们说耶稣是一个宗教天才，对神如痴如狂，他们说耶稣对神的认识啊比任何人都深，耶稣是一个超级巨星， 他们可以说很多，但是呢，他们却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约翰在约翰福音提及道，那么道所指的是谁呢？道就是神，神创造万物，神道成肉身。那么耶稣降世在哪里呢？他在伯利恒降世为人。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如果你不承认耶稣道成肉身，否认基督的神性，你就不承认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为什么呢？因为这要仰赖他的神性。假师父他们就试图用功为耶稣的手段去分解他，去拆毁他。那么今天主耶稣他还是受到这样的待遇，但是主耶稣正是他所说的，他就是那独一的真神。约翰呢，他正好赶上了早期异端的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啊，主耶稣受洗时基督复身，那么在加略山上受难的时候啊，基督就离开了耶稣。那么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在伯利恒降生的婴孩不只是一个特别的婴孩，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也不是一般人的死。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他的肉身从死里复活。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以赛亚书九章六节，经文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看，这个婴孩降生了，但是神子他是赐给我们的。神子他来自永恒，来自亘古，但这个婴孩他的人性是出自于童贞女的。他在伯利恒降生，有几个牧羊人和东方的博士啊，就前来拜他。你看，耶稣不只是一个心智早熟的孩子，他是尊贵的和平之君的，用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就使人跟神来和好。那么将来呢，他还为这个乱世带来和平。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重点就是，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那么这是辨别假师父的一个记号，要辨别一个人到底相信耶稣基督的什么，那么这很重要，而且是极其重要。经文说，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么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耶稣是以肉身来到世界的基督。这并非像诺斯底主义者他们所主张的，基督啊，来自历史人物耶稣的肉身中，不是。那么相反，耶稣就是以肉身来到世界的基督。那么初期教会的异端不相信耶稣道成肉身的事件，而现代的异端呢，不相信耶稣的唯一性。他们普遍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否认呢，只有耶稣是唯一得救之路。约翰他提供了一个实际的试验，可以把这些人给证明出来。那么试验师父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认为基督是谁？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那么要紧的并不是承认历史事实，也就是承认耶稣是一个生于世间的人，而是呢，要认他永生的位格，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么这就是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基督，承认他就是向他下拜，以他做生命的主宰。所以呢，每当你听到某人介绍主耶稣是真正的基督时，就知道这个人他正是凭神的灵来说话。神的灵呼召人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并把生命交托给他。你看圣灵呢，他是常常荣耀耶稣的。约翰一书四章三节，经文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好，不认耶稣意思就是把耶稣和基督分离，这是敌基督他们企图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的一个诡计。凡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灵就不是出于神的。那么这是我们辨别假师父的一个方法，他们不承认上一节所形容的那位耶稣，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是先前预言了，而现在已经在世上的。那么今天呢，有很多人在提到耶稣的时候啊，会说一些他们接受的内容， 但却不会承认他就是成了肉身的神。他们会说基督是神圣的，但他们不会说他就是神。这是约翰第三次提到了敌基督。那么在圣经的作者中，只有约翰在他的书信里头提到了敌基督。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约翰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那么接着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又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那么从第二章我们看到，敌有两个意思，就是反对或者是代替的意思，而代替就是假冒，这是圣经的定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五节记载，主耶稣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也就是说他们是模仿主耶稣的。那么因此敌基督就是冒充基督。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与基督来去作对。启示录第十三章就提到末世的时候啊，会出现两个兽。第一个兽，它是握有政治权柄的大领导，它是统治世界的敌基督，它是一个独裁者。那么第二个兽啊，它是宗教的领袖，就是假先知，它会诱使世人去膜拜第一个兽。它看起来呢像是一只羊羔，但是骨子里边它却是一匹狼，它会假冒基督。我相信要应验圣经有关敌基督的预言，那么需要两个人。到末世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政治上的领导和一个宗教上的领袖。那么现在所有的文明都朝着敌基督的方向来去发展了，到时啊，会出现一个大有权势的宗教的领袖，世上所有的宗教都将合并在他的统御之下。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在政治上也有相同的趋势，整个世界的走向就是朝着一个领导来去发展，他会暂时为世界带来和平，但是呢，这却会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个时期。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我们这个时代就有几个这样的人，但他们呢，不是那位敌基督，他们是假师傅，他们就鼓动世人呢，一步步的走向敌基督的时代，预备人心接受正牌的敌基督显身。那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前六节经文，约翰在这里他就放了一个警示的红绿灯，这是一个停、看、听的一个记号。约翰说，爱心的运用啊，必须要凭判断和知识。我们要爱基督徒，但是呢，必须确定所谓的基督徒并不是假师傅。我们要查验一切的灵，为什么呢？因为会有假师傅、假先知教导错谬的道理。在约翰的时代，有一种学说，他们不承认基督的人性，他们也否认基督的神性，他们把基督啊说成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神的儿女啊就是很容易受骗上当，有些基督徒就成了受害者了。那么今天这种事儿啊还在继续的发生。约翰他花了很多时间告诫我们要谨防这些否认基督道成肉身的假师傅。别跟我说童贞女怀孕不重要。有些人问，基督徒能够否定童贞女怀孕吗？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正是假师傅他们的记号。当否定了童贞女怀孕的事实，也就拆毁了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来舍命的事实，以及他肉身复活的这个事实了。那么换句话来说，这就摧毁了基督信仰的核心的价值了。童贞女怀孕受到这么多的否定，那么这一点呢，也立刻就揭露了假师父他们的伪装。 约翰的意思就是，神的儿女啊，不该被假师父所欺哄的。那么辨识的客观方法就是他们否定基督的道成肉身。那么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约翰呢，他就给我们内在以及主观的证据。经文记载，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谦卑的信徒能够得胜这些假师父，因为他们里面有圣灵，使他们就能够分辨出错谬而不加以听从。你没有理由被撒旦的邪说给欺哄的，也没有理由否定基督的神性的。有一个人，他曾对我来说，我以前在某个教会啊担任很高的职分，那么后来我真正的得救了，我的心眼打开了，我知道我走错教会了，因为他们呢否认基督的神性，因此我就离开那个教会了。那么你说他为什么要离开呢？那是因为圣灵住进了他的心中，向他启示了真理。约翰就指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借口让自己受到假师父、假先知或者是错误教导的欺哄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圣灵他亲自的带领和教导。你若和他有亲密的关系，那么圣灵呢，他会带领你来去看清问题的真相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或许有人会说，我既不信神也不信鬼，我就信我自己。说这话的人根本没意识到，人里面都有个罪性机制，这个机制是属魔鬼的，只要这个机制在，人就会犯罪。但这个机制可以因着信神而得到根本的改变。如果属性问题不能彻底扭转，那罪性机制就会自动的选择属于魔鬼。从这个意义上看，属魔鬼的人确实不需要主动的说他是信鬼的，但属神的人却需要向魔鬼和他掌控的世界宣告说，我是属神的。就像人入地狱不需要任何的努力，但进天国却需要努力才能进入，这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